发点，帮助你维持疫情底下的心理健康。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Dr. Phoebe。我发现当你愿意坦诚自己心理上的挣扎时，你会发现其实正身处在一个非常大的俱乐部。哈利王子。一个咨商师友人曾经告诉过我，肺炎疫情来袭，就某些角度来说，有点像全民被迫一同经历集体创伤。一同面对同胞亲友的离世，一同面对不安紧张的情绪，一同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台湾疫情爆发后，网络上出现了一波波的防疫文章，从干洗手一路聊到双面口罩，想不看到都很难。但是坦白说，我觉得美国防疫是挺松散的，没啥资格教别人。今天如果不是因为拿到疫苗，根本不会存回到现在。延伸阅读，台湾疫情大爆发，另一方面，过去这一年长期防疫下来，我觉得相对少人讨论，但却同样重要的反倒是如何维持疫情底下的心理健康。根据我上班时的主观观察，磨牙、牙痛，甚至是 TMJ 疼痛的病人都在疫情底下持续攀升。这些病人并不见得丢了工作或真的感染疫情，但却因为这一系列来袭的压力而影响到身体健康。除了多洗手和进行社交距离之外，如果短时间内无法回到疫情前的日子，如何让心理上维持健康的情绪，不被焦虑和恐慌打倒，我认为是非常值得讨论的议题。把防疫当作马拉松而非短跑来面对。美国刚开始爆发疫情的时候，不少政治人物嚷嚷两周两个月疫情就会过去了，事实证明病毒一旦传开，并不是三两天就容易控制得住。一直到现在一年多之后，还是有确诊案例持续发生。疫情刚发生前半年时，我总怀抱着希望，觉得再撑一下就过去，再等一下我就能回家的心态。但在一次次希望病毒过去，又一次次失望的当下，我才明白，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期待。这里不是唱衰台湾，但事实上这个病毒的传染力非常强，最糟情况下就是未来持续在人群中流窜。如果时间能倒流，我多希望当初能早点认清事实，把这场战役当成拉锯战来打。不是每个人对防疫的态度都一样。疫情爆发才没多久，我已经看到新闻讲述某些特定长辈极度不愿戴口罩的情况，让我心有戚戚焉。我个人在针对防疫上面是属于同一套标准娘家婆家朋友都用的人，除非是非常难得的紧急例外，不然不轻易放宽。但我后来发现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有些人完全不管防疫政策，照样不戴口罩啪啪走，有些人会防疫，但选择性的防疫，有些人平日里都乖乖防疫，除了面对妈妈、阿公、三姑妈，以下请自由放入十位家属等等以外，即便疫情当下还是坚持和亲友见面。虽说大家都同意要多洗手、少见面、维持社交距离，但是谁是你的社交泡泡，这点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尊重他人的不同，但谨守自己认为该防疫的界限，是非常考验大家 EQ 的地方。划清并谨守界限。宅在家防疫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我不止一次听到许多在家工作的员工，疫情期间遭到老板大幅趁机卡油，不管什么时间都丢工作来要求员工完事。甚至家人所有的时间都泡在一起，也更难彼此好好的谨守界限。而我不止一次被亲戚施压，说为什么不能进他家吃饭。为什么不能用他家厕所也不愿意用？为什么聚集非得待在室外？为什么要给小孩戴口罩？这是真实案例，某长辈跟我说，我推荐小孩不需要戴口罩，是 CDC 太严谨了，让我大傻眼。 学习对他人温柔但坚持的说不，尊重他人不同的意见，但谨守你的底线，更能帮助你不会累积负面的情绪。延伸阅读，学会说不界限教学101。Self-care, 疫情下也要照顾自己。美国最近很流行 self-care 照顾自己这一词，虽说很多时候都会让人想到血拼做指甲等类似爱自己的口号，但其实这词的意思更代表着每天多固定挪用一点时间来照顾好自己的需要。这点在疫情底下更为重要，比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定期运动，固定喝水等等，可以连带帮助你的心理健康。许多人会借由在家防疫的时间发展出额外的兴趣，比如美国流行的做面包、烤饼干，虽说我不知道台湾夯的会是哪些，但不知道会不会不小心造就出许多葱油饼或萝卜糕达人。厘清哪些是你能和不能控制的因素。疫情底下的恐慌和惊慌的情绪其实万分真实，每当意识到自己心里感到焦虑时，问自己哪些是你不能控制的因素，比如疫情来袭，哪些是你能控制的因素，比如防疫措施。着重在你能控制的范围，会帮助你减低焦虑的感触。美国去年确诊数字持续飙涨的时候，刚好也是我最后一轮 IVF 失败的时候。那些时候我心情低落，又加上因为疫情而没有上班的时候，也着实令我感到迷惘，有点像看不到尽头的漫长感觉。这些都是我不能控制的因素，我不能控制确诊多少人，以及不能上班的规定，但我决定如何处理这样的情绪。除了祷告和借着信仰的力量帮助我找到心里的平安，在没能上班的那段时间里面，成为我突破瓶颈的一个契机，帮助我写出许多过去没尝试过的文章类型。适当的远离新闻、网络和手机。在疫情当下，会非常想要接受最新的资讯是人之常情。但如果你发现接收爆炸性的资讯和新闻只会令你越发焦躁，那么或许也要开始和手机及网络保持距离。iPhone 现在都能设定对于不同 App 使用的限制时间，方便提醒你已经使用好一段时间。就算宅在家，每天尽量维持一定的 schedule。或许因为家里有小小孩的关系，我承认在足不出户的状态下的确会觉得日子漫长，但我发现在疫情底下维持数宝的 schedule 会帮助我能妥善安排时间。我朋友甚至说，有 schedule 也方便倒数小孩去睡觉的时间 XD。每家似乎也都推演出一家人可以固定做的事情，有些家庭是一起打 Wii 或看大自然 Discovery 类的电影，有些家庭是一起玩桌上游戏，而我们则是每天固定在外面散步。美国的大雾博，这点可能不适用于台湾，但至少西岸是可以在社交距离下戴口罩散步的。由于那阵子人烟稀少，我们也因此不止一次在我们家附近看到成群的孔雀结伴，一拖拉裤的松鼠相陪，现在回想起来，反而是很特别珍贵的回忆。寻找如何在疫情当下为他人尽一份心力的机会。回想在和疫情对抗的那阵子，美国口罩短缺，但我看到一拖拉裤宅在家的人开始自己动手缝制口罩，捐给当地的医院。我看到大家互相分享现有的口罩资源，或是送饭菜给身边确诊的朋友。不能彼此见面没关系，甚至情侣间也互相寄贴心防疫小包裹来表示心意。防疫期间或许会让你感到无比孤单，但是若愿意把焦点从自己身上拉到其他人身上，很多时候反倒也更能帮助你调整心态。不断调整，拥有实际的期待。我的表姐身为矽谷天龙国三宝妈，在疫情前就是全职家庭主妇的她， 告诉我，在防疫期间他最大的改变就是放下对小孩的期待。可能老三在地上玩水玩一个早上，可能疫情宅在家之前完全不准老大老二碰电动，疫情下也逐渐放宽。又或者是许多陪伴孩子上网课的家长也发现网课教学和现场教学有相当大的落差，延伸阅读、疫情下的可乐那文凭，这些都需重新调试过去的标准，才能获得实际的期待。和亲朋好友谈场远距离。虽说疫情底下宅在家，但科技的发达让我当初在防疫期间还是定期和台湾家人报平安，有事没事都让树宝看看台湾阿公阿嬷。虎妈也时不时的会寄口罩点心给我。虽说疫情不能出门，但只要有心寄份餐点给亲友吃，寄束鲜花给在其他城市的长辈，其实都是联络感情的方式，也帮助我们觉得不孤单。我单身的朋友甚至会每天早上一起连线，相约做两个小时的运动。只要有心，人人都能谈场远距离，延伸阅读，远距离恋爱行不行？最后，我真心希望台湾能够度过危机。虽说不知道这会花上多长的时间，但是期待各位能够在这之前，不被恐惧和焦虑吞噬。回到疫情前的过去或许不可能，但或许我们能学着如何与黑夜为伍，并且在黎明来临之前不被击垮。祝福各位防疫顺利，平安健康。